各位听众，中共优惠台湾的政策，从招商引资、交流让利，到现在的吸收台湾精英的吸金大法，中国对台湾的政策及手法，从过去的曾经引发台湾天然度年轻人反感而爆发马英九时代的声势浩大反中共反服贸的运动，到如今的中共招揽台湾年轻人及中间知识分子的吸金大法，中国的手法有何改变？台湾民众如何想？那么台湾总统蔡英文又是如何面对这个人才走光的危险？本次中华世界请新新闻周刊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大家介绍。东豪您好。
杰林好，大家好。
东豪，现在台湾都在热烈讨论这个中国主动向台湾年轻人抛出的欢迎到大陆发展的31条具体优惠措施。那么这31条大概有哪些重点？那么中国为何抛出这个胡萝卜？台湾民众的反应是怎么？
好，台湾本地人不一定感受那么深刻，可是呢，如果对有在大陆工作的人来讲，他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惠台31条的威力哈。那当然它项目非常多哈，简单讲有一些在大原则上看起来以前有过的，比如说一些免税上或者税率上的优惠，但是呢这一次呢它很多东西是变得更细致，比如说像台湾学生可以到中国去念医学院，不仅可以念医学院，而且还可以参加中国当地的考试。那你知道医生这个职业在台湾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可是台湾的名额有限，那中国像这一次来讲，它是一系列有计划的开放，而且这些开放的项目呢，往往会打动台湾本地一些年轻人哈。像医生，这是一种行业，你可以去那边念书，念书之后呢，当地考取执照，你可以念中医，也可以念西医。
它是用繁体字考试了是吧？
没有，考试的时候还是用当地的哈，所以你要学简体字，所以它非常有趣哈。它这个如果我们用四个字形容，过去的台商之外，它就是扩及到台生的部分，然后是台青，台湾就台湾年轻人，台生跟台青这个部分是
他最大的。台生是什么？解释一下吧。
就是台湾学生，台湾青年，我们简称台生或台青哈。那这里面它有的是针对18岁以下的，有的是针对现在大学毕业然后希望到中国去念书的。那它用四个字去概括的话，你可以说它是把就学跟就业两件事情绑在一起，也就是说你到中国去念书，念完书以后你可以当地考执照，考执照之后呢你就当地就业。那这个目的呢，它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啊，让台湾年轻一代的人啊，对中国大陆啊，你不会讨厌中国，从不讨厌中国进而呢变成亲近中国，到最后呢是接受习近平的中国。那这个就是他这一次里面其实第一个特色是针对年轻族群的，然后另外一个当然是有很多工商优惠，然后鼓励台湾的年轻人去中国创业，他给你免税或者优惠，从这个税则到这个帮你找房子，甚至前几年你的房租那种大幅的优惠，从有的是可以全免的，有的呢是减半的，所以他零零总总有非常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在看的时候就是他最大吸引力的而且影响会最深远的就是这种就学绑就业的东西。我用一个这个数据给大家做参考，台湾一年的新生儿的出生总数大约在20万左右，那如果他透过这种就学就业的方式你如果可以吸收到1万个人的话，那就占这个年龄层的5%左右，5%。那从不了解中国变成不讨厌中国，甚至到最后是变成接受中国，那这个在渐进式的影响上，它远比用飞机军舰绕台用各种打压方式都来得更有影响力。那就学就业这个是针对年轻族群，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台湾目前有一个状况，就是说知识界，也就是很多助理教授或者很多博士生博士班的学生毕业了以后，他目前在台湾找工作不容易，那他们对这一块他开放，他吸引台湾的这些我们所谓的找不到学校教书的这种流浪的博士，他可以开放到中国去。那其实中国因为他大学其实非常多，他的第一级的大学跟比较这个各省发展的学校他落差非常大，可是呢他却是有一个工作机会在那里，那你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他可以把台湾的训练的这些博士就吸引过去，这个影响也会非常深远。也就是说他是有计划的进行这样的工作，所以
统战
对，那这种方式跟过去的统战方式不一样。过去呢他比较偏重在台商或者呢偏重在台湾特定的这种政商家族，那这个在台湾是人口少的，也就是说他过去希望透过绑住大企业来影响台湾，可是从这十几年来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这个成效有限，所以他们后来在这2年呢就改变了非常多的方法。所以这次他是很有计划针对几个18岁以下是一类，然后 18岁，然后到这个念大学甚至硕士班的，这是一类。然后呢，已经毕业的人，希望创业，想要去有发展的人，他就给你这个优惠，可以让你去创业，然后给你从这个资金的贷款到这个房舍的这种补贴，
嗯，
他用各种方式在吸引这些人。那这些人呢，大概都普遍在30岁以下，
嗯，
那我们可以想象哈，这样子的交往或者交流方式，经过了5年、10年之后，台湾的年轻人还会反中吗？
嗯，
所以他的威力在于说，他出台的这种优惠政策，在台湾政府来讲，你能够阻挡他吗？因为台湾目前来讲，出国念书的人口越来越多，
嗯，
那过去呢都是往美国比较多，那现在中国开放了他的大学门户之后，而且他放大哈，在台湾只要你的这个学测，台湾要念大学你要经过一个学测哈，你只要你学测在平均标准以上的都可以去中国申请，所以他这个门开得非常大。目前我们看起来台湾的政府在这一块来讲还没有太有效的对应策略，所以他们甚至呢在这一次之前哈，台湾到底有多少学生在中国大陆念书，台湾的主管机构教育部他都没有最精准的数据，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台湾在这一块年轻人的就学就业的问题上面来讲，他目前的应变能力是蛮脆弱的。
那么就你知道这个目前台湾民众的反应如何，就是那些年轻人反应如何，就是不管他是天然读什么的他就去吗？还是说有什么顾忌或是根本就不顾忌了
啊？其实这么讲，会去到中国大陆求发展的人，大概他会在政治上选择一个保守的态度，就是不谈啊，不谈台湾的国家认同，不谈这个统独的问题，他选择用沉默的方式去到对岸找一个发展空间。因为这个像我们在采访的故事里面呢，有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台湾有一个博士生，他在台湾就是找不到工作，那对岸福建福州有这个机会，他去或不去，那最后呢他是连老婆都带过去的啊，那等于说整个家庭就搬过去了。那他在中国大陆久了以后，他还会反对或讨厌吗？或者即使他讨厌他会讲出来吗？
嗯，
那未来我们在看的就是说，像这样子我们采访到这样个案这样的博士生，他后来他的下一代可能也会在中国大陆去念书，那就会更对中国的现行状况他更不会反对，也就是当他没有去碰到政治上的敏感的时候，他不一定会对中国的现状产生不满。那像他们这种博士生啊，这种30几岁的人，他到中国去找机会的时候呢，他会选择不谈那些问题，不谈敏感问题，让自己有生活的机会。所以会过去的这种选择，现在这个还不是那么多。可是当中国把会台31项，他那个开放的标准放得非常宽的时候，这个未来长远来看会是个问题。
那你说，
而且你很难去过滤。
那你说他们可以先沉默不谈政治的问题，这有可能吗？中共会让你这样吗？
现阶段中共也很聪明，比如说像我们访问到一个在北京念到硕士班的一个学生哈，他当然因为是台生，所以他有一些样板上的优惠，但是像他谈得很实际，因为他还算是不错，念到北京比较好的学校，而且他还进入到国企，可是在进国企的时候呢，刚开始台生的身份会有帮助，可是后段呢还是要靠他自己的实力，当他挤进国企里面上班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就不会去谈那个东西，他很自然的就不会去唱反调，他很自然的就会选择明哲保身。那这个时间久了以后呢，你就会接受，或者你就容易接受。那这种现状呢，当然跟台湾目前年轻学生他的就业机会不好也会有一个关系。那你也很难苛责他，因为他每一个人都需要找到一个好的发展，好的工作机会。那目前中国沿海一些像上海这些地方，那确实他是有机会，所以你也很难责怪说啊，你选择去上海去北京甚至到二线城市，你没有选择在台湾，因为现阶段台湾目前能够提供的机会并不够。
那么他这种以后这些台湾年轻人就是可以说是由这个天然的独天然的绿变成后天的红，然后他们的后代以后就变成天然红了，
会有这个可能。
那
当然因为现在是刚开始哈，也就是说目前来讲这种人数还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在担心的或我们在看那个变化是5年、10年以后甚至15年以后它会变成什么样子。也就是说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天然独，到了15年以后会不会有一个天然统跑出来啊？或者我们这么讲哈，其实用统独还不足以形容这次会台31项，就是不反对中国，不要讲到认同，就是说至少他让目前18岁以下的人在15年以后不反对中国，只要做到不反对中国这件事情，习近平他们就成功了。
而且大陆的人这么多，你这个台湾人不管是年轻的男的女的到那边去，然后到那边太多这个配偶机会了，就全部在那边结婚生子，可以说是一种怎么讲，把它融入了，你就人海战术嘛，毛泽东的人海战术，那就全军覆没了。
而且事实上因为两岸的交流关系，两岸的婚姻，然后选择在中国当地发展的人， 它事实上是越来越多，可是这些因为你都很难去讲它什么，所以目前来看台湾的政府并没有一个太好的方式去预防一些未来的变化，但是它影响会非常的深远。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看这一次的措施，因为其实这一次的措施有很多措施其实过去都有，可是它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很清楚的知道台商、台生、台青这三类人的那种细部需求，尤其是我刚才讲到的，他用就业机会绑就学吸引台湾的学生，这个的影响威力远胜于过去新加坡或者是香港一些大学在台湾招生，他是提供奖学金，可是你在当地要就业并不容易，就是台湾的学生去新加坡念大学，在香港念大学，念完之后你在当地要就业，他其实难度是相当大的。可是中共国台办这次，他把就业机会跟你绑在一起，有计划的提供台生实习机会，然后呢，你等到你毕业以后呢，要创业的时候呢，你又有一些优惠措施，他用这样子啊，这种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填海战术，就是把你洗掉。那你因为在那边念书，又在那边发展，你就很难反对中国，你就很难反对中共，
对，
你就会选择沉默，沉默到最后呢，就默认，默认最后就屈服认同。
所以他这种、就是，
所以他是一种很渐进温水煮青蛙的方法。
对对对，到时候这个。
可是我们现在担心的是说，这种方式可能比任何恐吓的方式可能都来得更有效。
对对对，他这等于是一条龙，这个一系列的这种
是
计划好的，
是，而且他可以等，因为习近平的任期不会是就五年，现在怎么看最起码也是十年，甚至十五年，我也许还更久也不一定。那如果这样的做法持续下去的话，你真的很难想象说再过个十五年台湾的年轻人还会反中国吗？他还会反中共吗？或者他会选择沉默吗？他们还会像2014年的学生这么激动吗？这个你是很难去想象的。
那以前这个台湾的危机是产业空洞化，现在呢又碰到另外一个，就是说人才空洞化的问题。那这样那个台湾人才的流失，那么蔡英文政府如何面对呢？
蔡英文政府目前还没有新的措施出来，目前你看不出来蔡英文政府能够如何应对，因为他们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政策端出来，所以这一个对蔡英文政府来讲，它其实是一个国家安全的危机，但是目前你看不到相对应好的措施。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为大家谈中国主动向台湾年轻人抛出欢迎到大陆发展的31条具体优惠措施对台湾带来的影响，以及国安上的影响，对未来两岸关系的影响。我们感谢台湾新新闻杂志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解读分析。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露娜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